马太福音第26章17到30节，
预备逾越节的宴席。除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来问耶稣说：“你吃逾越节的宴席，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进城去，到某人那里，对他说：‘夫子说，我的时候快到了，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。’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，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‘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’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：‘主，是我吗？’耶稣回答说：‘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那人不生在世上大好。’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：‘拉比，是我吗？’耶稣说：‘你说的是。’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：‘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’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‘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’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”
好，谢谢。这个今天看的这个记载是在这个逾越节前两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哈、哦，就是犹太人有一个节日啊，就是叫逾越节啊，他们每年都要过。这个26章最开始的时候啊。就耶稣开始去宣告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要上十字架，很清清楚楚的在26章第二节就讲了，他说：“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明明显显的，不只是说要死，不只说要被抓受苦，讲明了他要上十字架。”然后到26章第七节左右，就讲到一个女人啊，把那个香膏抹在耶稣的头上，然后耶稣说这是为他的死来准备的哦。然后还有人责怪他说花那么多钱啊，把这个医生的嫁妆的就花掉。然后耶稣说去到哪里传福音的时候都传到这个女人，这是把一生所有的献给神啊。然后下来到14节就讲到，当下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的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，就说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就把耶稣交给你，就把耶稣出卖了。所以第一段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被出卖，被背叛哈。先讲这个逾越节一下哈，逾越节是什么？是纪念神差派摩西把犹太人、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离开，然后去到那个应许的地方。再回头讲一点点，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了12个儿子，12个儿子变成12个支派，然后就成为以色列族哦，这个犹太人的族。然后后来因为12个兄弟有一个比较被爸爸宠爱的约瑟，就兄弟们就看不顺眼，就把他卖掉卖到埃及去。然后爸爸以为那个儿子死了，然后但是因为当地有大地饥荒，所以呢雅各这个爸爸就叫儿子去埃及去买粮。哪知道这都是神的安排，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本来是奴隶，后来越做越高变成宰相，因为他会解梦，然后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然后存了很多的粮，所以父母爸爸妈妈来的时候，兄弟来的时候，他饶恕他 的哥哥，并且呢就把一家72个人接到这个埃及的地方一住430年，过了好多代， 然后这几代人在430年本来是享有这个埃及的这个荣华富贵，有自己的地方，特别划了一区就是给他们以色列人住的。但是埃及的王说，法老说不行啊，这些希伯来人越来越强了，我们要欺压他们，压迫他们，所以就给他们很多的苦难，给他们做很多的苦工，又变成奴隶。然后神就听到他们的哀声，就说要救他们出来，带他们出去到这个应许之地。然后法老不愿意，所以呢，经过十个灾害，摩西宣布十个灾害，要那个法老改变主意。头五灾的时候法老不愿意，但后五灾的时候，圣经记载神让这个法老心里面刚硬。当人拒绝神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到某一段时间，人拒绝神，神说我放弃。哦，如果你看罗马书，你就看到神会把人放弃，就说没救了。所以后来的五个灾，这第六个灾开始，神放弃了法老就越变本加厉的来迫害这些希伯来人。到第十灾的时候，神说所有希伯来人，就是以色列人，留在家里面，我要派这个杀戮的天使来把这个埃及所有头生的都杀掉，不但只是人，连动物的头生，就是第一胎的都杀掉。然后他们就过了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节日，就是摩西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每一家杀一只完美的羊，不能有缺陷的，甚至他特别讲到说骨头不能有断的，然后就把它杀了，把肉吃了，连内脏也要吃掉，但不能用煮的，还要用烤的。然后同时吃的这个无酵饼，还有这个苦菜。他说，这经过这个事情，重点是把这个羊的血还涂在门框上面。那个杀戮的天使来的时候，只要看到门框上面有羊的血，就越过去，就跳过去，那一家就没有人死。只要门框上面有没有血的进去投生的，如果长子嫡孙都住在那里面，可能三代人的投生都没了、哦、所以就这样子，经过这个以后，法老说啊，走，赶他们出去。他们去到红海，神又让这个海分开，然后他们就进到这个旷野里面。从此以后，神命令他们说，每年同样的时间，你们要纪念这个事情，纪念这个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什么？神把百姓从这个苦难里面，从这个逼迫里面，当奴隶的地方，带他们离开了埃及，离开了这个埃及人的这个控制，然后去到一个应许，神应许的地方。然后这个重点是什么？羊被杀，血被涂在那个门框上面，这个羊是要完美的。原来逾越节本来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，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，就说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就是神本来有个计划，让耶稣来，就像那个羊，完美的羊被杀，用他的血让百姓，让人愿意接受的，就靠着他的血让他们的罪可以得赦，就从这个罪的捆绑，在罪的上面当奴隶的情况下，可以离开去到应许之地。那个是神的计划，并且是逾越节，这是预表了耶稣将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耶稣要讲说他要上十字架，其实是在圣经里面老早过去2000多年，他们1000多年，他们就一直在每年都在纪念这个事情。然后来到这一刻，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，逾越节。然后很有趣，以赛亚书要重新讲了一次，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打断啊。当然我们今天不是看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，但是稍微提一下，耶稣上十字架旁边两个强盗，到他们因为安息要快到了，他们要把他们拿下来的时候，两个强盗还没死，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脚打断，耶稣已经断气了，所以叫脚没打断，所以连的骨头不断，在圣经里面早就 早就预言了，连这个逾越节那个羊不能骨头有断的也讲得清清楚楚、哦、所以在这个逾越节里面其实讲了一个事情，就是神用这个旧约的那个规矩告诉人说，如果不流血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但是真正流血以前是用这个动物的血，只是暂时遮盖人的罪，真正解决人罪的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人的罪可以被解决，如果人接受他的代替。好了，所以在这个除酵节，就是逾越节前两天，这个除酵节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有一个无酵饼。除酵在圣经里面讲到酵都讲到罪，罪就好像酵一样，放一点点它就发在蔓延，所以一小团的面粉可以变得很大。就像我们的犯罪，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，我很喜欢在电视里面看那些罪案的事情，本来一点点事情越发越大越发越大，一个谎言就要盖另外一个谎言，越盖越大越盖越大，越搞越严重。所以除酵节是什么？人静下来在神面前说，好，我思考一下我犯的罪，我求神赦免，预备好自己的心去过这个逾越节。逾越节的时候要吃无酵饼，就是没有罪，认清自己的罪。我们不可能无罪，但是我们应该越来越少犯罪。所以在每年逾越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到神的面前过这个节，去反省自己有没有得罪神，要过这个愿意过这个不犯罪不得罪神的生活，还有要吃苦菜。苦菜就是想到当年受苦的日子，在这个埃及人下面受苦的日子。所以这个逾越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很大的意义。第一，有这个羊就是耶稣基督，有他的血，就是靠他的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我们要无效是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有罪，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，并且在神面前愿意改过，不是悔而不改，而是又悔又改，并且想到当时在罪里面的瑕疵的那种苦，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得释放。所以耶稣这个逾越节是跟耶稣是直接有关系。所以耶稣说圣经前面一点那个马太福音一直讲说，时候还没到，时候还没到。耶稣不能在任何一天死，他必须在逾越节那天死，那是要应验到圣经一直以来的那个预言、哦、所以那个很重要。所以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的前两天，门徒来到耶稣那里说，哎，你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准备。所以不是说你要不要过逾越节，犹太人每年都要过逾越节，他是说你要在哪里过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进城里面去你们进城里面去，到某人那里。这个某人不是任何一个人，他是指定，只是不把他名字记下来、哦、所以在这里、哦、耶稣是很指定的。第一，要他们进去，进城里面，就是耶路撒冷里面，然后在某一个指定人那边就跟他讲说，夫子说，就是我们的老师说，我的时候快到了。他讲了我的时候，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要被抓的时候、啊、然后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。究竟这个人的家 是哪里，这个人是谁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。但是耶稣很明白的跟他讲甚至后来耶稣进城，在这个骑那个驴子，也很清楚的去那个人的家跟他说主要用他，然后就给他用了、啊、好，这些是这 一点点的细节。然后门徒呢就按着耶稣的吩咐，第十九节就预备了逾越节的这筵席，意思就是说把羊杀了，把羊弄好了，然后羊是要完美的，并且是用烤的，然后准备了这个无酵饼还有苦菜，准备要过节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，然后大家就是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是至少十三个人、哦、然后正在吃的时候，耶稣讲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，耶稣好几次都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意思不是说耶稣平常不实在， 他是把这个严重性讲出来，他是说我跟你讲很严重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停一下哦，这个耶稣之所以讲这句话，不是说就我啊，我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我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你们这些没有打算出卖我的人，你要阻止他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。后来我们就看到了，耶稣这个宣告说有人要卖他，看看后面是为什么，他们就生忧愁，至少十二个里面十一个是难过的，他们都很忧愁，那糟糕了，是谁要卖呢？究竟是耶稣预知我们还不知道，还是这人已经知道呢？他们难过，他们忧愁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问耶稣，主啊，是我吗？这些人到一个地步，他都不肯定自己啊，这不知道是不敢讲说耶稣肯定不是我哈，肯定是他们不是我，没有一个敢这样讲。人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状况，知道自己的光景，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肯定我们会做什么，所以他们才会问。他说一个一个的问他，第一他们是忧愁的，然后就是担心，担心什么？担心耶稣被卖，但是也担心自己是出卖的那一个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看下去以后，我们知道背叛耶稣的不止一个。犹大是卖耶稣没错，但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门徒就怎样？四散跑掉了。剩下彼得就跟着人群在后面，就进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。当人家问他的时候说你不是跟耶稣一起的时候，他三次不认耶稣，是最胆子最大讲话最快的最冲动的那个彼得也三次不认耶稣。其实耶稣的背叛耶稣的不只犹大一个，只是其他都悔改，后悔了，改过了，回头了，然后后来每个都服侍神，在服侍去传福音，每一个都是顺道而死，不是砍头的，就是被钉十字架的。彼得还倒钉十字架的，剩下只有一个约翰，约翰是被放逐在拔摩岛上面，也是坐牢坐死的。所以他们忧愁不单只是老是被杀，但是其实他们背后也不真正了解到神的计划。所以耶稣后来会讲哦，他们很忧愁，又担心自己会背叛，怕说哎呀，到时候是不是环境太难过，我也受不了呢？我有时候也这样想，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美国这个整个环境大变，基督徒都被迫害，就好像中东一样，中东那一带的，不管是和平一点的国家，或是这个比较极端的国家都一样。当一个伊斯兰教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家人就可以用他们这个伊斯兰教的法令，家人可以把他处死，或者强迫他再改回来。所以被石头打死的被石头打死，舌头被割掉的鼻子被割掉的都一大堆。有人曾经做统计，在伊斯兰国家，这个中东一带的国家，从伊斯兰教成为基督徒的平均寿命90天，成为基督徒以后90天。所以全世界到今天还是一样，很多基督徒受逼迫。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，我说神啊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拿枪指着我的脑袋跟我讲说，刘天明，你还要信吗？我到今天我不敢担保说我100%拍着胸膛说我肯定信，就算我可以拍着胸膛说哇，反正一枪就没了，我就见主耶稣了，但是万一枪不是指着我，是指着财庙，指着我女儿刘慕珍呢？变成说我的信与不信是他们要付代价的，我的命还在的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想到这个门徒的那种犹豫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。 到今天我只能跟大家讲，我说我求神保守我，让我第一如果可以不经历过这样的抉择，我也希望不要经历，我不会求神逼迫来到我们这里。但是当逼迫来的时候，我求神是让我们站立得住。我很感恩的说，我们有一些宣教士从这个受逼迫的教会回来的时候，问他们说，你要我们美国弟兄姐妹怎么为你们祷告，他们说不要跟神说挪去这些逼迫，只要跟他们讲说让我们能够在逼迫的时候站立得住，那是我们的祈求。我的祈求也是一样，哪一天如果逼迫来的时候，神让我们有力量站立得住，不要背叛他。门徒跟了耶稣三年还自己不确定，他说，主啊，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同我沾手在这个盘子里面的就是他要卖我的。可能十二个人没大家都不注意，我相信如果我是犹大，刚好站在里面，耶稣也在拿饼的时候，我赶快缩回来，然后趁这一秒之间没人看到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好像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耶稣已经提醒了，我知道是谁，并且跟我手一起去拿盘子里面拿饼的，就是要卖我的。然后下面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停下来一下哈。当时在90年代有一群人开始说，我们发现了一本经叫犹大经，然后犹大经就讲到，就是说圣经里面缺了一本书哦，不是犹大书哦，这个叫犹大福音啊。然后犹大福音里面就讲到说，其实耶稣跟犹大是很约好的，然后呢没有犹大卖耶稣，耶稣就不会上十字架，耶稣不上十字架，人类就这救赎就没有盼望。所以呢犹大其实是牺牲很大，所以当了一个黑脸，所以呢就他是得救的，并且神用他，所以他才会卖耶稣。那个是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是违背的，那个是当时的人，这个犹大福音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想颠覆的这个基督教2000多年来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最基础的事情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这26章里面讲什么？第24节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他说我死定的，我来的时候就是为人死的。他说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说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然后他反倒虚己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耶稣来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是为了人的缘故，为了人罪的缘故，成为神的羔羊，死在十字架上面流血，让人的罪能够被解决。所以耶稣讲说，我死是必要的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所以不并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，那个法利赛人要抓我，设计要害我，不是我的不幸，也不是我现在没办法反抗，我是必须要死。但是正如经上指着他写的，死是死定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地上倒好。回头看一下，耶稣宣布说，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，他在提醒犹大，犹大我知道你在干什么，犹大我知道你跟大祭司谈好价钱，我提醒你，你可以现在悔改，跟我一起手站在这个盘子里面，那个人就是要卖我的。第二次提醒犹大，我知道你要卖我，你现在还可以后悔，你可以悔改，你可以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如果犹大当时说，神耶稣啊，我对不起啊，我一时贪念，为了30两银子，我卖你了，我错了，你想耶稣会饶恕他吗？肯定会。然后到这边他还跟他讲了，犹大你别操心了，我死定了，你卖不卖我一定会死，你不要帮倒忙，帮了自己该死，帮了自己不生在这个世上还好，你不再帮我，你是贪心，搞清楚一点，你 不是我犹大去完成神的计划，因为耶稣说我死定了，我必须要去死。所以在这边说卖人子的人有祸，我告诉你，耶稣跟犹大讲，我告诉你，你卖我你会有不好的结果，你的选择会带来不好的后果，不好的后果，想清楚，赶快悔改。卖耶稣的犹大还很假哦，那个这个闽南话讲说假先了哦，很假先的说，啊老师是我吗？这为什么他可以讲出这个话？一个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，已经说服自己他做的是没错，到这个地步还可以假装跟着其他的门徒一个一个，他也其中一个。他说：“老师是我吗？”耶稣说什么？你说的是啊，就是你，够清楚了吗？告诉他说：“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，跟我手站在你盘子里面的那个就是他。然后呢，我是必须要死的。但是卖我的人有祸了。然后到现在说就是你，犹大还不悔改，这个就是这个背叛到这种地步。”当然我们每次想到这个犹大就是这个人真该死。那后来他是耶稣都还没死他先死，知道吗？他后来有没有后悔？有后悔，但是有没有改？没改。有没有去跟耶稣求赦免？没有。他自己拿个钱的拿回去祭司里面，我丢了无辜人的血，把钱丢回去，所以一毛钱没拿到。结果出去找一棵树把自己吊死，还绳子断掉。强开肚烂，那个鸟还来吃他的内脏，所以那个后果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很糟糕的事。如果你看最近的这个新闻，你就知道，伊朗，不是伊朗，那加沙走廊那边的人跑去那个以色列那边杀了1200个人，把很多的人质带去了，并且要杀了，每一条尸体都保存好。最后所有的人质的尸体都还回去，让他们能够埋葬。对于他们这个中东他们一带的习俗，那个人的尸体是很有尊严的，必须要正式的好好去埋葬。你看到这个中东一带这些伊斯兰的领袖被杀的时候，每一次的葬礼都风光，这上千上万的人来送他走。所以犹大的死是在他们中东一带的人的那种习俗里面是最糟糕的死，吊死的，绳子断掉的，肚子张开了，然后鸟来吃他，那是他得到的结果。背叛的人选择背叛就得到背叛的结果。所以我们整天想，我不晓得大家，可能大家年轻很没有经历过六十几年来，其实我经历了很多我认为是背叛的事情。最气我说人叩门没关系，人为了自己的缘故去争名夺利，我不再参与也没关系，这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。最讨厌是什么？我们最恨的是什么？就是背叛。就是在你面前是一个样子，背后就完全是相反的。有一些背叛是可大可小哦，有一些背叛是就是影响你一生的。所以我们最讨厌背叛的人，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这个犹大的时候，他该死，死的那么难看，死的那么糟糕，是他活该呀。耶稣已经提醒他三次了，还跟他讲说：“我死定了，我不需要你帮忙。”但是他还是坚决的要去把耶稣卖掉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是魔鬼之子哦，所以犹大有没有得救？肯定没有得救。圣经里面讲清清楚楚的哦，他是魔鬼之子。但是回头想一下，那是发生2000年前的事情。回头想一下，我们今天当基督徒多多少少也背叛我们的主耶稣。明知道他要我们怎么做，有时候我们硬着头皮就是一定要这样做，我们就是硬着要 不合他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，硬是反对他，那不是也是背叛吗？只是我们的背叛可能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但是既然我们讨厌背叛，为什么我们也背叛呢？我常问自己，我说刘天明，你这个对圣经那么熟，为什么还干这种事情？那我干什么事情我不能跟大家讲，我不想跟大家讲，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人离完美差太远了，常常明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，但是又就硬着心肠就是要背叛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历史，这个是历史事实，说哦犹大这个活该，应该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既然我们不喜欢被背叛，我们就不应该去背叛别人，然后背叛我们的主。我前两天跟我们的秘书聊天，我说如果我用我去审判别人的态度，如果神用我审判别人的态度来审判我，我死定了。我说多少时候我们用这个圣经的规矩来去判去审判别人，说你看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不好，你这个，但是如果神是这样对我的话，我就很惨。神饶恕我们，我们要学习饶恕别人。神提醒我们说背叛不好，我们也学习不要背叛我们的神。所以这边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一个功课。所以犹大是可恨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成为犹大一样。好了，下来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就拿起饼来祝福，拨开递给门徒说，这是说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这个小小的一个动作，拿一个饼拨开然后分给门徒吃，如果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或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，其实还有他说你们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们吃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意思说继续的去做这个事情，这是我们平常这个圣餐礼拜的事情，就是领这个饼吃的，是纪念耶稣为我们的他的身体为我们死了。为什么他要拨开呢？是他身体被撕破了，是受苦了，所以这个拨开是有意义的，他的身体被打开了然后分给我们，他说这是他的身体，让我们记得他为我们受害受难过，然后他又说拿起杯来就祝谢了，就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。前面是讲他的身体受迫害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这个的圣经后面那一段，就是马太福音后面那段讲到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他的身体被鞭鞭到皮开肉烂，就像这个饼被剥开变成碎碎烂烂的一样。然后重点是身体的伤害是很大很严重，但是真正的意义是在这里，这个血是我立约的血，他是这个喝的这个杯是他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死罪得赦。就刚才我提过了，希伯来书讲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当时他们献祭的时候，连那个祭台也要抹点血，然后血才能够让罪得赦免。耶稣流的血我们能够得到赦免，并且他说立约的血，旧约圣经神允许用动物的血暂时遮盖我们的罪，暂时遮盖是预表的耶稣流的血要永远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所以旧约只是个影子，新约才是实体。所以耶稣说我立了一个新的约，用我自己的血来跟你们立了一个新的约，经过我的血你们的罪就能够永恒的解决，成为神永远的孩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相信，大部分基督徒相信我们的救恩是不会丢掉的，因为耶稣的宝血一次过解决了我，他不会说今天的他的宝血有功能明天没有功能，不是因为我 我今天有犯多一些罪我就不得救，明天我少犯一些罪我就得救，不是，不是凭我的行为，乃是因为他的血，他的宝血已经解决了我的罪，并且是永恒的解决了，他是为多人流出来的。好了，他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不再喝这个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一日子。这边提到我们上两个礼拜提的耶稣要再来，有一天我们可以跟耶稣再次的喝这个，一起喝这个杯，来纪念这个事情。但是现在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按时去吃这个饼喝这个杯，来纪念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付出的。然后他们就唱了诗歌，就出去橄榄山去了。所以这个是耶稣过最后一次的逾越节。如果按照圣经的这个规矩，耶稣是在地上过了33次的逾越节，因为他30岁出来传道3年就被钉十字架。然后每年逾越节都是指着他，到今天犹太人还在过逾越节。哦，这个是犹太人的规矩，并且也常常提醒到我们，这个耶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被解决，因为他的血，所以我们不在这个罪的捆绑上面当奴隶一样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，停在这里，有没有问题？